我们现在一同来读启示录二章十八节，一直到末了。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啊，我要叫他卧病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至于你们推牙推拿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窑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就像我从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主，求你今晚给我们耳朵听见你向我们所说的话。今晚我们真是听话，要从你那里直接听，因为神的儿子向我们说话，我们全心是全神贯注，全心是集中在你的身上。求你给我们恩典，用你的话来使我们又活过来，给我们光呀，用你的话指示我们，因为你的话是会使我们健康起来。感谢主。让我们接着来看推亚推拉教会。推亚推拉，这么这个教会就是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见了一个一个的教会，那么甚至是来到了这个教会的时候，就是在推牙推拿之前和现在，这里有一个分别。就是从现在开始呢，是这个光景，就是在基督教现在的这个光景，要从推亚推拉这个光景开始，一直持续到主再来，一直会持续到今天。因此我们要更是注意主要向我们说什么话呀、yeah. 而且我们刚刚读的经节说，凡有耳的要听。现在是最后一个经节，就是不是说在得胜的之前说的，是最后的。换句话说，更重要了。在这个时代，圣灵向我们所说的话更是重要。我们今天听 这之前听到别迦摩的教诲，就是仇敌改变了他的计谋，但是在那里神仍然呼召他们要悔改，就是悔改，像以弗所的呼召一样，就是说要悔改。别迦摩表示教会和世界联合了，结婚了，就是说教会啊和世界完全在一起结婚了，不再是神的心腹，不再是那童女，而成了巴比伦那个大淫妇。那这里可以说是更往下了，又往下一步。在这里我们看见变成是这个耶洗别在教会中带领，在那里说话。谁是耶洗别呢？在那里我们看见是王上啊，那里形容的他是亚哈王，就是外邦人的这个他的儿他的女儿啊，而且这里我们就看见他迎进了这个世界上的耶洗别外邦的女子，进来以后就和世界完全的混合在一起了，这不就把神的子民带到了非常堕落的地步。他先就是开始逼迫神的先知，他不要神的子民听见神的话。要是没有真的先知，神的先知，那就没有人听见神的话。然后他就把他自己的这些先知，就是巴利的先知，因为他是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所以他去侍奉敬拜巴利。那么他在这里就是把以色列人带来去敬拜巴利，这个对神的子民来说是一个非常负面的发展。我们看推亚推拉存在的时候呢，是罗马天主教的时期，在那里我们看见同样的一个原则。那么在天主教里就和当时的耶洗别一样，一开始就是把主的话拦阻，不让人听见主的话。比如说天主教就禁止人读圣经，他杀害圣徒。那个时候在天主教开始掌权的时候，控制的时候，就没有人能够直接读神的话语。今早我们也听见这是仇敌的作为，因为在别迦摩主口中出的是两刃的利剑，所以撒旦也明白了，要是有他来和这个利剑相对，他不是对手，所以他就又改变他的计谋，他就明白了，要是圣徒听见主的话，那么他就没有一个机会，所以他就要试图把圣徒带离开听见神的话语，所以这是他的一个计谋。的确，直到今天我们都看见这个现象，你往四周一看，把圣徒引到偏路上去是非常容易。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读神的话， 不知道神的话，所以是任何人的一个教导都很容易的把他们带离开，带偏离了，因为他们不习惯听神自己说话。天主教就是男主人听见神的话。那么今天也是这样，人我们情愿看 YouTube 上面的一些东西，看几小时都可以，而不愿意花20分钟来读主的话。要是我们听不见主的话，那我们就去听别的声音，然后我们就不知道到后来什么话是从神那里来的，然后自己也产生出许多的意见。我们知道今天有千千上千的一些教导，一些教训，这就好像这个语言混乱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每一个人都要想说他说的是对的。譬如说今天，譬如你只要把这个字打进去，就是启示录，在这个 YouTube 上面来找，你就看见有上千的不同的解释，解说这个启示录，那么你要怎么从这个中间找到什么是正确的？你怎么分辨什么是人的教导，什么是神的真理？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今天要是在西安，我们必须做这样的人，就是要读主的话，听主的话，这是我们最佳的保护，最好的保护。我们前几个聚会里已经听见主向我们直接说话是何等的重要，所以主说，当他想推牙推拿教会说的时候，他第一句怎么说呢？他就是说是神之子在这里说话。一方面你这边你听到有耶洗别的教训，但是主怎么说呢？是神之子向你说话，神之子说。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要鼓励弟兄姊妹，我们只从主那里接受他的话，而且要自己查验你所在的地方，你所在的那个团体，就是你去的那个教会，谁在那里说话，谁在那里说话，谁在那里做主。我们不要轻看这件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看见是神的儿子在那里说话。要是在那里你听不见神说话，你就是到了巴比伦了。要是不是神子在那里说话，你就是在巴比伦。所以我们要向主祷告说，主啊，你指给我看谁在这里说话，谁在这里做主。做主是只有长老吗？还是牧师？有时候甚至是长老的太太，你还没有注意到，或者是有一些年轻的人在那里做主。所以我们要非常清楚，在教会中是神的儿子说话，他在这里做主。要是这个不是你所处的地方的光景，那你就快要到了推呀推拿的光景了。这个是很快的，我们从第一个教会开始，这个教会就是先是以弗所，然后我们就往下，南到了别加摩，然后到推呀推拉的时候就到了底了，坠落到了底了。为什么？因为在这里不再有神的话语，所以对我们说来，这真是非常重要，要查验，是你在这里向我们说话吗？这里是你说话的地方吗？我们再来看看耶洗别。耶洗别这个名字，它本身的意思非常令我们惊奇，它的名字是童女。 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他是个淫妇，而且他教导他的神的仆人去行淫。而且在启示录十七章告诉我们他是那个大淫妇，可是他的名字啊，这个名字本身的意义是童女，这真是令人惊奇。或者我们再看看推牙推拉这个字，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永无停止的献祭。一个献祭不够吗？其实我就是够了，但是要是是像偶像献祭啊，那就不够好，就一而再的要去献。推呀推拉，它的出名的地方就是说，在《使徒行传》我们那里也读，是吕底亚，他是那个在推呀推拉那里做那个布哈。洗那个布那里呀，所以就是说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启示录第二章，对不起，十七章，紫色的布，那个莉莉亚是紫色的那个布啊，在那边做事，所以他就是说这是推呀推呀那个当地非常多的这个行业，就是以那个出名的。那么启示录十七章那里说，第一节开始看，说拿着七碗的七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在地上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然后我看见这个妇女是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的七头十角，她是穿在第四节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中拿着金杯，杯中却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所以他的额上有明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酒血，对不起，圣徒的血和耶稣所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就大大的稀奇。所以我也觉得非常的稀奇，说耶洗别的名字是童女，也说到这个推啊推拉的意思是永无止境的在这一直献祭。其实这个就是巴比伦的特征，看起来好像是不错，其实是欺骗人的。这就是宗教的一个原则，它里面是满了可憎之物，可是外面看起来很不错，看起来很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去过这个正统希腊正统教会，那是我以前在的地方。在你要到那边的教堂去，你就会看见里面很好啊，他就打出一幅图画，就是一个大教堂，那些很高的那些窗户啊，上面都是很漂亮的画像。前面看到有一个祭坛，里面满了一些装饰，而且你看见这个有一个大的一个圣经放在那里，镀金镶金编的，看起来都是很不错。他们很喜欢做这样的装饰，他们喜欢穿衣服，他们穿的衣袍也都是金子绣的，就像我们刚刚这里读的。但是其实他们的实际呢，却是满了拜偶像，而且里面都是死人的骨头，有使徒的 啊，圣徒的血，他们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个现象。外头看好像不错，但是里头却是满了那个死人的尸骨，所以这是很可怕的现象。所以这就是一个原则，巴比伦就是啊，欺骗你，外面看起来好像不错，其实是欺骗人的。这个就是宗教，它是隐藏起来的，外面看起来好，却是隐藏起来的。譬如说，他说你必须要守安息日，那么问题就是说，这是主教导的吗？是主向我们说的吗？还是说它是一个念教，是一个教？那我们怎么能够认出来是一个教还是从活神来的呢？我们就需要主眼目如同火焰，这样来看，我们就是在他的这个眼里什么事情都隐藏不住，主什么都可以看透，他都看得清楚。当他看这个教会的时候，他可以看见里面所隐藏的。你知道，在当时，在天主教里面，我就是我，或者我以前所在的那个正教里面，我在那里，我就觉得很难分辨。我在其中，我就没有办法看出来，这个不是从主来的，因为我是在那里从小长大的，我也非常习惯那里的教训，所以。你说从巴比伦，你说要从巴比伦出来，我做不到，因为我在那里所看见的都是好的，我没有看见他这个堕落的光景，我只看见他外面这个好的这个装饰。后来呢，我进到一个有一个读经的。在哥林多书的林前第六章那里，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读经的聚会，有一个弟兄啊读了这一处，就是林前六章十五节开始，请弟兄姊妹读一下：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哦，我们是读的林前六章十五节，他说应该是零后，他讲错了。对不起啊，我刚刚把经节引错，但是那个正好也是非常好的经节，零前六章十五节。但是弟兄其实是要说零后六章十五节，基督和比列就是撒旦的别名，有什么相合呢？信主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那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全能的主说的。 所以我在那个一同读经的那个里面，这个弟兄读了这一处的经节，这个就进到我的心里，我帕子就除去了，我的眼睛被打开，我看见我必须出来，因为我所在之地和基督，我看见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这对我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决定性的问题。我当时认为是正确的东西，我发现和基督没有关系。譬如说基督和兔子有什么关系，就是复活节，就是兔子。基督和这个有什么关系呢？你不能把你自己认为对的事情拿来就跟基督连在一起，就说是基督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和基督有什么相干，有什么相合呢？我看见了这以后，我里头我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那主在我里面非常的明确的向我说话，当时为着家人的缘故，还是跟着他们一起去了这个正统教堂这个教会那里啊。但是我后来没有办法去，因为主的话在我里面说话说得非常清楚。我在那里长大，我一直在那里长大，我习惯在那里，但是主给我看见什么是锡安，什么是巴比伦。你看撒旦啊，他这个技巧是非常的高超的，他这个技巧非常完美了。为什么？看外面看起来非常好，特别是他是在讲他当时的那些习俗啊，就是可以用钱财买到很多东西，而且在那里买，就是有一点像买纸啊，去买一个这个神像，然后呢放在家里挂起来，但是你都要花钱啊，就是教堂里面挂的那些图，那些都是假的啊，就是模拟的，但是看起来非常的真。你知道这个他的意思就是一些个同样的今天有的人要是他的技巧很好，他伪造一幅名画，他画起来是非常好的，只有非常有训练的眼睛才看得出这个差别。所以他就说他们当时在那里也是有这个，他有这个光景，他看见了，只有主的眼目如同火焰，这样才能够分辨。我们今天要向主求问说，主啊，求你用你的眼目，用你的眼目来这里试验我所去的地方是不是你所在的地方。我的眼睛可能分辨不出来，但是你的眼睛是能够分辨的，你告诉我们。我向主这样求问，求你把这个真实的光景，你所看见真实的光景显明给我们看。我们今天也要有这样的祷告，求你给我们看今天在锡安有什么不合于你心意的地方，因为只有你知道，你知道我们所需的是什么。譬如说诗篇139篇也是对我们今天的光景说话，诗篇139篇最后的两节23-24节，神啊，求你，大卫在这里说，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在我里面看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只有主在这里能够查验鉴察，我们让主鉴察我们的 内心，主就可以给我们看见我们里面是不是仍然有这个偶像。保罗也说贪心就是偶像，我里面是不是有这个贪心，只有主能够显明出来。所以我非常宝贝主的眼目是如同火焰，这是一个非常能够使我健康过来的良药，让主来看我们。也特别要向主说，主，你特别要检查我所在之地的教会，我所在之地的聚会，主啊，我们要确实要看是不是主在那里。不管那个牧师说话说的啊口才多好，说的道理有多好，你要看是不是主在那里，是不是主在说话。我们必须自己问自己啊，要问这些问题。所以我们也在主的面前要祷告说，求你打开仍然在巴比伦被掳在巴比伦弟兄姊妹的眼睛，这实在是我心里的负担。求主恩待他们，恩待他们，开他们的眼睛，看见什么是巴比伦。我在我所在的这个城里面，几年前有一个讲座，就是说到巴比伦，我们里面有这个负担，要说一个很非常清楚的话语，愿意听见这话的弟兄姊妹能够从巴比伦出来。那么就是我以前所那几个弟兄啊，我以前认识的弟兄，他们听到我们的传讲，他们就觉得说你这个话太重了，我们和你不相干了，他们就不再和我说话了。但是他们几年之后，我发现说他们还是离开了，因为他们那里没有路了，走不下去了。当时他们是不要理我，所以我就在这里祷告说，主要开弟兄姊妹的眼睛，使弟兄姊妹能够来到锡安。不是说从一个巴比伦的团体出来又进到另外一个巴比伦的团体，我们必须来到锡安。这是我今天的这个负担，就是求主恩待我们，恩待弟兄姊妹，给我们的有这个眼光，开我们的眼睛。因为主所重视的不是外观如何，主要看我们的内在内心。譬如说从前有所谓的弟兄会，比如说不可以外面不可以穿长裤，弟兄会他们有这个规定，姊妹不可以穿长裤，穿裤子。但是他们在家里的生活如何呢？不是同样是在家里仍然是他们做主吗？那西方的话就说在家里就穿裤子的意思就是你在那里做主，所以他们外面不穿长裤，可是在家里他们仍然做主。还有在我们来到主日守节的主日面前，在主的桌前守节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一件事，不要变成一个习惯，要是只是习惯性的，到最后就变成巴比伦一样。主在这里是要查验一切的，在锡安的一切都是要真实的，主是查看我们的心肠肺腑的，主知道。所以这两点对我们说来很重要，第一个就是主自己的话语，还有他的眼目向着我们是如同火焰。在主的向我们的这个大的爱里，主告诉向着我们有大爱，他爱我们。他说他仍然要耶洗别悔改，他仍然叫他悔改。我们刚刚不是读了吗？他说我给他时间让他悔改，可是他却给他机会 可他却不肯悔改。21节，你看这个光景，主仍然给他机会悔改，就看见主如何爱他的教会。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言行。所以主就使他病卧在床。那么既然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不要试着去医治他，我们做不到的，因为是主要叫他病卧在床。我们可以读一处经节，就是耶利米书51章第8节第9节，51章第8节的这里，巴比伦忽然倾覆毁坏，要为他哀嚎，为止他的疼痛，拿乳香或者可以治好。我们想医治巴比伦，他却没有治好。离开他吧，我们个人归回本国，因为他受的审判通于上天，达到穹苍，达到穹苍。是主啊。那这里这个原则在我们身上也有，这时代仍然有效。当你要睁开眼看见我们所在之处的教会，要是主不再在这里说话了，就是巴比伦，那你不要试着去医治他，你不可能比主更有耐心，你也不会比主的爱心更大，你的耐心爱心都不如主，主给他机会。我以前就在我这个 Bosch 这个上班这个公司，我刚开始上班的时候，我在人事部门，你要介绍自己。那么我的上司就问我，我再听一下啊。他当时问的问题，我试着明白这弟兄他要讲什么哈，他是讲他的一个经历。哦，他好像他老板问他要找一个方案要他做解决，结果他说了什么，就他老板说你不要骑这个死的马啊，意思就是说已经是到了这个环境的时候，你不要试图去医治他。不要去骑这个灰马，要骑白马，这个白马是得胜的。当时我以为我应该试着做一些什么事情，你看我在那我他出来的那个教会里面，他说我还应该对某某某某人有负担，你看谁谁谁不是很好的弟兄吗？我很想去把他们解救出来，但是主告诉我说不要在这个上面浪费时间，你出来了，你在西安可以接受主的话，认识主的爱，认识主的心意，然后主会做，他会释放弟兄姊妹，这是主要我们所做的，不要自己试着去做什么。因为现在的时间非常短暂了，主是永远存活的，他有时间他可以处理巴比伦，但是我们的时间很有限，我们要集中在西安，要把我们的精力时间花在这个上面，听主的话语，而不要自己试着做什么。就像这个启示录2章那里也有说的，有的人在这里有一些深奥的道理， 不要在那里去看说啊，巴比伦他们在那里到底是在讲些什么呀？他们到底是在做什么？有些教训是什么？不要把这个时间花在那个上面，主会做。我们要在锡安，但是要为他们祷告，有一心说求主开启他们的眼睛。我们其实真正能够帮助巴比伦的就是审判，所以主也说他的脚是像光明的铜，所以对这个巴比伦的光景，唯一能够拯救的就是这个审判，主要行的就是审判。所以主对他的子民说，你要从他那里出来，免得你们受他所受的这些灾难。那么要是得胜，你就得诚心，那你自己比一比哪一个好，你要得诚心还是要受巴比伦所受的那些害？当然我们要得诚心，所以我们的确有这个负担。今天我们不要他要受巴比伦的这个灾殃，但是我们对他有，对弟兄姊妹在那里有负担，我们的心向着他们是敞开的，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要是主把这些弟兄姊妹摆在我们的心上，我们就要为他们祷告，求主开他们的眼睛。我们对圣徒，我们要有这个负担，有这个爱心，对巴比伦啊，是要让他们受审判，但对弟兄姊妹，我们要有这个爱的心，爱弟兄姊妹的心。主给了我们一条路，就是保守我们，让我们不一步一步的靠近巴比伦，就是我们要守无教节。所以守节这件事必须对我们说来是更越来越宝贝，不要让任何一点这个教留在我们里面。我也愿意啊，鼓励众圣徒，我们是可以说到巴比伦的时候，就是借着主的话把这个真实的光景曝露出来，使弟兄姊妹看见到底巴比伦的光景是什么啊，就是我们所认识仍然在巴比伦那里的。我记得有个弟兄见证说，有一个弟兄说你好像是跟苏弟兄说你说话不要说的这么重，你会得罪弟兄姊妹。结果这样说，其实我要是早讲，要是早知道，我会把我要把主的这个利剑拿出来。就是说我们要跟随主，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有胆量直接把主的话分解的清楚，按照真理分解主的话是忠心于主的话。阿门。